欢迎回到废话有没有很多，我是以杰，
我是阿年，
这里是一个讨论生活还有设计的 podcast。 阿年，你知道高敏感人格特质这件事情吗？你有听过这个词吗？
听过。
那你是吗？
好像，
因为我是。
要看我哪里比较敏感。我不知道你的高敏感是指你高敏感是指
你现在突然开黄腔的意思吗？
思想高，
然后听众觉得
思想高敏感还是肉体高敏感？
但其实高敏感都有，
都有吧？
他都有
哦。
对，
像我前两天去看中医，
哦，你懂吗？
因为我自律神经失调，那你知道我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我陷入极度疲惫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全身在颤抖。
感觉得到的那种，
微微的哦，就这样微微的颤抖，但是你们看我看不出来。然后我去看中医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讲这件事，就医生就跟我说：“俊松，你是不是一个高敏感的人？”他就这样问我，我说：“怎么说？”他说很少人提出这个说法，很少人会。他说他，
你说很少人提出自己会颤抖，
对，很少人会
真的吗？
他说很少人会。有这个感受，他说他看医生那么多年有，但是很少，很少人会提出说，哦，当我很疲惫还是当我情绪紧张，我感受到我整个人微微的颤抖，不是抖，不是发抖，
那种颤抖是比如说你要上台报告之前你很紧张，或是你要出国很兴奋很紧张那种颤抖吗？
不是，是我感觉到我整个人都微微的在颤，
然后频繁的要去看中医这样子。
就是不是频繁到去看中医，我去看中医是去调身体，
哦，
但是我每一次去看中医我都会告诉他我 这一周的过程，哦，我感受到什么，
有一个这个症状这样子。
对，当然我有这个症状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就是我一直以来我只要很疲惫，因为我就会感受到这个。
是哦，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在，因为我是高敏感的人，但是我没有在肉体上感觉到敏感。
你一直单身，
是的，我单身，
对，
这样可以
，
因为我觉得
所以比较没有肉体上的高敏感，
因为我觉得我主要是在情绪上超级敏感的，我觉得我很容易去察觉别人的情绪，
是，
而且尤其是负面的情绪，
嗯哼，
所以比如说今天，他可能讲了一个负面的用语，比如说他觉得他不开心，他说我觉得我不开心，那这个时候我就马上去察觉到，哦，他有一个可能，因为不开心有很多嘛，不开心可能是你委屈的不开心，你可能是难过的不开心，你可能也是愤怒的不开心，然后我就立马去察觉到，甚或是在还没有讲之前我就会察觉到这件事情。
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困扰，就是
为什么，
就是它很像一个雷达，就是
那这样会怎么样吗？察觉到对方不开心，不是你很敏感，然后察觉到对方不开心，你就可以关心他，不是很好吗？
但这件事在这个的前提是我想关心他，
对。
但有些时候是他是自然的去感觉别人，但是我不想感觉啊。比如说我可能在假设公司好，或在一个群体里面，那可能周围有十个人、五个人，那我就可能在这个聚餐或者在这个公司里面，很容易就觉得说啊。他好像感觉不开心，
对，
那这件事就让我分心，就我就会把我的心力突然去转移到那个人的情绪上面。
为什么转移到他身上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关心他，
不是，
所以你就会在意？
没有，是因为我察觉到了，就像锵，哦，他现在不开心，可是哦，我没有想要知道他不开心啊，这样子，可是你就察觉到了，就感觉到了这件事情。
哦。我也会，
真的吗？
我很容易可以察觉到每一个人的情绪。
哦，那所以你是高敏感的耶，情绪上的高敏感。
哦，我不知道，
因为他说你只要对情绪很怎么讲，很敏感，你就是有可能是高敏感的人。
那有可能，就是我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每一个人的状态。
他困扰我的一点，
可是好像我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我不太会被困扰。
为什么不会困扰？
我就只是就知道，哦，这个人今天怪怪的哦，那我跟他沟通就小心一点啊，或者是我就不要去，该怎么形容，就是不要去 先不要去理他，或者是先让他自己静一静。
可是我的困扰除了我很容易感觉到之外，我还很容易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什么？
就是你会有脑海像一个编剧，你知道吗？
担心他是讨厌你、
就是、对，或者担心他好像不开心是因为我的原因，或者是他因为我曾经做了什么所以他觉得他不爽。
你担心他是在不爽你？
对，
这样子。
对，应该说我担心他是因为我的原因而有这个负面情绪。这种状况很常会发生在那种、哦、比如说今天要假设讨论某一件事情，然后可能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说，哎、欸，你这里为什么没有做好？那可能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他不是针对你啊，他针对这个事啊。
但因为我对这个情绪 很敏感，所以我就觉得说啊，他是不是觉得
你做的不好、
哦、我很烂，我
很
糟，很，然后要指责我，要否定我，这样子。然后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很，
那是不是就是你对自己不够有自信？
其实我真的不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是因为不够有自信所以导致这样，还是因为我们这一种人格的人就天生这样子？
可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耶。
真的吗？
嗯， 我看到别人好像哦，一定会有某一些人，一定会有，你察觉到某一些人心情不好，你可能会大概感受到这他会不会是因为我。
对啊对啊对啊，
一生中难免嘛。
对啊，
我总会有遇到某些人心情不好，我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因为我。可是我好像不会到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他会不会因为我，我好像不会这样。然后再来是、
oh,
我不会。对
okay, okay.
再来是我认为我做了一件事，然后别人可能觉得我做得不好，那 我想的事情就会是哦，原来我做得不好，那好啊，那怎么办？那就来讨论我可以怎么样把它做得好啊。
哦、oh, 你是针对那件事然后把它做好？
我觉得这可能
是，你不会回头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这可能是练习的。我因为我毕竟我现在四十几岁了，我已经 我有点难回到二十出头岁的时候的我看这件事。
嗯嗯嗯，
可能我在年轻的时候被责备，我也会觉得我被针对。
嗯，
可能啊，但是因为真的太久了，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会被针对，就觉得被针对，就以为是自己不对，或以为是自己 不好。
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生活的过程跟经验，然后跟那么多的人相处、嗯、然后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的失败或成功 都有之后，你慢慢就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就不是在针对人。尤其面对工作、哦、尤其在面对工作，我们在面对工作的职场，然后面对那么多的事件、嗯、说真的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要把一件事情做对跟做好而已、
嗯、
所以在检讨的其实都是在检讨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错。那、
嗯、
一件事情会错一定有人做错嘛？
对啊，
但是做错这件事不代表那个人不好，
就是对事不对人这样。
做错这件事代表你对这件事有认知的错误，或者是你有经验上的不足，或者是你不够细心，都有可能。你一定有你的毛病、嗯、那就修正啊、嗯、可是你不够细心，或者是你粗心，或者你比较懒惰，这都是你面对事件的问题、
嗯、
这都是你面对事件你必须修正自己的部分，可是这跟你这个人好不好无关、啊、
嗯、
欸 我可以是一个好人，可是我有点懒惰。
嗯，
我也可以是个好人，可是我做事情不够细心。
嗯，
那我就修正细心这件事啊。
嗯，
或者是尝试让细心这件事变成我可以练习的对象啊。可是这无关于我这个人好不好啊。
嗯，
所以当我在跟你说，宜家，你这件事为什么做得不好？这是在针对这个事情，我希望你针对这个事情可以进步。可是我不会因为你这件事做得不好，我就去跟别人聊说，我觉得宜家，你看他那么粗心，他一定是个烂人。不会啊、
嗯欸、可是我觉得虽然对事不对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嗯、然后大家也可以理解得了，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个负面情绪是像一个锁链一样，他就开始 找地方扣。就比如说你今天我被指责了，我虽然知道我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指责、嗯、但是这个指责带来的可能难过、愤怒或是委屈，它就会形成一连串的那种负面的情绪连锁，然后勾起很多 曾经因为指责而带来的这个负面情绪的回忆就一直涌上心头，然后可怕的就是不知不觉的他就开始往 我觉得啦，他就开始往自己的心里面去，就觉得啊，是不是我做不好这样子。
嗯，没辙啊，这只能练习啊。
欸，我觉得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想要讨论就是这个，就是本来就不是每个人会喜欢我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我觉得一开始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那时候你跟我讲的这句话我觉得讲得 很对，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想要去做一个东西，是我们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嘛。
对，
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就算再怎么大众一定会有人不喜欢。
当然了，
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嗯，讲得真好。哎，没想到最近就有一个实战经验，就我们不是在 Reels 就有一个短影音，
对，
然后现在已经24个人观看，就已经是整个 爆掉这样子。哎，当然跟那种百万的人比是没有什么了，但是我们就自己就是以前都是几千几百这样子，一团到24万就是很猛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到这么多的观看数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啊。
对，再来
一定有人喜欢也一定有人不喜欢嘛。
再来是因为那一个 Reels 你知道一期的 Podcast 是一小时的节目，
嗯，
欸，Reels 只有一分钟啊。啊，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只有一分钟，所以我们在选择要放这个 Reels 的那一分钟，如果放的剪的那一分钟刚刚好，它没有前没有后，
就很容易让
它很容易让别人断章取义啊。
是，
那怪谁？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啊。
对啊，
这是因为是我们自己选择这一分钟害的，
就是我自己选的。是的，
对，那没辙，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误解。
对，
我觉得，所以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感想就是，哦，我们选了一个没有前没有后的，
嗯，
然后刚好我讲那一段，的确我在讲一个我的感受，因为我真的经历很多次这个感受，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觉得我讲错了什么啊。我觉得重点是啊，你没有就好了嘛。你们看的这个 Reels 你不是这种人，那我就替你拍拍手啊，靠腰，你有什么好站出来在那边说我就不是，没有意义嘛，无所谓。那好，你要批判我当然也可以，我就给你批判啦。那我觉得你靠背我，我给你靠背也没问题。所以例如以杰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有人靠背我，有人称赞我，那我只是告诉以杰说，哎，如果有那么多人在回应你，
对对，留言嘛，对不对？留言这件事情，
如果有人回应你讲的很难听的话，或者是讲的你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事实，其实你也可以告诉他就不是这样啊。我们干嘛？我又没做错事。那但是我可能剪的不好，造成你误解啊。那我有礼貌，我告知你嘛。那你称赞我的，我也谢谢你嘛。有问题吗？没问题吗？只是需要每一个都回吗？我觉得也不需要啦。只是我就发现，
因为应该说我原本就是，因为我原本就对于负面的我就没有想回，因为我也不知道回什么，所以我就只回正面的。就后来阿莲就说，哎，那你只回正面的很怪，你负面的也要回。
对，我觉得很怪啊，
所以我就全回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人家有留负面也有人 留正面啊，那你不能总是留正面的你就去拍拍手好棒棒啊。
哎，对对，
啊，就留负面的你就好像
就拍屁股走人，
避之不及，好像好怕被骂。哎，
是，
老实讲被骂又怎么样，我也可以有礼貌的告诉你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这样想啊。其实有什么嘛，因为本来就没有人必须一定要喜欢我们。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我们所讲的话获得了一点什么，那也很好。但是我也想告诉这些只看 Reels 的人，就是我觉得，
欸，地震欸，
真的欸，我还以为我天天没吃什么东西
太累了
这样。对对对，好，我也想告诉只看 Reels 的人，其实 Reels 它真的很难把一整期节目里我们想表达的事表达清楚。所以如果你刚好看了 Reels， 你觉得你不见得认同，我也完全接受，但是我也鼓励大家，那你们来听一整集看看呢。那也许你可以不要只听一整集，你可以听五集啊，
多听一点这样。
你们来多听一点，你们来多听一点，你们就会更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是那么偏激的人，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要去攻击任何人，但是 我们讲某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当下的感受在表达我们在那个时候看到的那件事。
嗯，
例如我为什么会特地拿那个，因为我还记得我去日本金阁寺的时候，
嗯，
我站在那里看金阁寺，我就觉得哇，金阁寺真的太漂亮了，我不拍照吗？我当然没拍，就、嗯、我就讲并不是拍不拍货的问题、
嗯、
我一定会拍、
嗯、
可是我花更多时间站在那里看它，我在整个过程里我看到我四周围的人都是拿着手机盯着荧幕在拍金阁寺，
嗯，
的那一刹那我就心里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要一直盯着荧幕拍，
嗯，
那是一个我真实看到这件事的感觉，
嗯，
所以我才出现了，我才会觉得拿这个来
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去参加某一个类似运动会嘛，
嗯，
那参加运动会大家不是就最爱拍、欸、
你会运动啊？
不是参加运动会，不是我去运动，就是、去看别人的运动、
啊。Oh, okay, 好，
那大家是不是就会看到，例如自己的亲人在比赛
啊？就一定拍啊，都要拍。
我就觉得我不认同啊。
嗯，
我不是说我不拍，我一样，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或我的亲人在比赛，我会拍他。可是我会想要看他比赛。
嗯，
可是我就看见我身边的人真的就是，哎、欸，来来来，拍拍拍。他没有这样讲话，他们都会很认真的这样子看着手机拍着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嗯、那我就心里是觉得在想说你的眼睛是在看荧幕还是在看人、
嗯、
比赛常常是20秒的事，例如100公尺赛跑你能跑几秒，
对啊，
十几秒，你那十几秒就在拍他，可是我却没有眼睛看着他、
嗯、
我还是讲我觉得我并不是要去靠北说，我并不是说啊，每个人都不回看照片还是怎么样，我认为我是常常忽略回看的人啊，所以我们在上一集不就我就讲，我就对啊，我真的常常没看啊，那你有看很好，我替你拍拍手好不好，
嗯，
那你管我看不看，我就没看嘛，所以我拿出来讲哪里有问题、
欸、你知道 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 我一方面就是觉得说啊，对，真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一方面也觉得说哦，这件事来了的感觉，就是做媒体你本来就会觉得说啊，一定总有一天就是会有人来攻击你嘛，这件事情就是总有一天的事情，
我跟你讲，
然后我就觉得哦，来了，他来了，
我跟你讲，我觉得被攻击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是因为我很清楚，我觉得我们很清楚我们那一整题前后我们想表达的事是什么，
嗯，
那我们就是那么自在的人，所以总会出现某些偏激言论嘛，总会有，
就是比较 很主观的自我观点，这样是这样说吗？
我不确定、欸、你如果听一整集你就不会觉得我很主观、啊、可是你听那一分钟、
哦哦、某一段或某一句话，
我总会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情绪我就靠北谁嘛、
哦、
或者是我突然有一个情绪我靠北某一个事件嘛、
嗯、
那是一个情绪，可是它在一小时里它不是整个重点里的重点嘛，
嗯嗯嗯，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啊、嗯、那你怎么不去把我整集听完再说，
嗯，对啊
你先把整集听完了，你如果觉得你听完我的整题你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鸡掰跟靠北，那 OK 啊，我就给你评论嘛。
不过一开始我看到这些人的批评，我是有吓到的，但是后来我突然觉得说这些人也蛮厉害的耶，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就是在网上留负评然后就被拿去公审或什么的嘛，就是要真的当酸民去留言然后去讲说我不认同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反而觉得哇，这些人好有勇气哦，就可以直接这样针对你然后批评你，这样
当酸民为什么有勇气，当酸民他又不用负责任，他有什么好那个的、
欸、我觉得 我不觉得，因为像我觉得
他要负什么责任，
我觉得真的敢出来讲的人然后还讲肉肉等的人，其实我蛮欣赏的，某个面向蛮欣赏的、
哦、
因为我比如说我今天看一个影片我会觉得拍那么烂，拍那么丑，人长那么丑，拍什么拍，但是我不会真的讲出来，我觉得滑滑滑然后默默在心里讲，然后可能找几个自己三五好朋友在那边闲聊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当一个话题，但是我不会真的讲出来，
但是我
所以我觉得真的讲出来的人觉得哇也是蛮猛的耶。
那我讲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是这样哦，如果今天我们看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它是一个例如专业的设计师所做的某个设计，然后我们也是一个专业，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利用了专业在评论，我们觉得他不够好、
嗯、
可是我们觉得他的不够好并不是在否定他的努力，所以他就是一个专业的评论嘛，所以我们会看到所谓的电影的影评、 艺术家的评论、嗯、或者是音乐家的评论，对不对？
嗯，
像在过去其实作为一个评论者，他是需要拥有很多的知识跟水准，他才能够拥有评论人的的资格。
嗯嗯，
所以在过去，例如在《纽约时报》也好，在以前台湾早期的报纸也好，你要有能力评论一个东西，你是要有一定的
地位、
知识、能力、哦嗯，或者是一点点的在媒体圈的地位，你才有资格评论某些东西，或者是你是某一个专业人，你才可以评论这个东西。举例，例如音乐界，今天马世芳先生评论古典音乐，你会觉得怪吗？不会。他评论当代的西洋流行音乐，你会觉得怪吗？不会，因为他就是一个专业的评论者嘛。
嗯、
今天这个东西，它就叫评论。但是他评论这个东西的好与不好，往往并不是完全是站在否定这个东西，而是因为他拥有足够的知识来评论嘛。
嗯，
酸民是不一样的嘛。酸民他往往是根本不搞清楚前因后果，也不把资讯吸收清楚、
哦嗯、
他们都用最片面的逻辑然后就攻击嘛。
嗯，
所以 当你要用最片面的逻辑只看一点点，然后你就攻击这个人或攻击那个人的时候，的确你还真是很有勇气，因为你把你的弱智展现出来啊。那你怎么会没有勇气？对啊，你很有勇气，但是因为你弱智，你当然很有勇气啊。因为正常的人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去攻击人？是因为我们会有共感跟同理心啊。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事情、哦、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事情，我们可能觉得某些人拍了一个影片可是拍得很烂，
嗯，
我们也会在心里觉得哇，这影片真是不好看、欸，那为什么你不会留言去攻击他？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用最直观的讲，你觉得为什么你不会去攻击他？
我就没胆啊。
是这样而已吗？像我就不是这样。
真的吗？
我觉得我不会去攻击他，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攻击他？我又不是他，我又不知道他花了多少的力量，他也许他的能力也只能到这了，所以他做出的东西的
真假的这么佛心，
所以也许他做的东西的程度在这个状态里。
嗯，
那你要攻击他什么？
哇，欸，我没办法像你那么佛心欸。
那我看到很烂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啊。
对啊，虽然你讲的这个真的是很正确的一件事。
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很佛心啊，我没有觉得欸。因为我看到不好的东西，我一样会说欸，我觉得这真的不行。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一起讨论说欸，其实他这个真的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不、嗯，为什么不去攻击？是因为我干嘛否定他的努力，来攻击他、
嗯、
或者是他讲错了一句话。例如我们最近会看到一些什么绯闻，什么类似三角恋，或者是类似什么、嗯、你看哦，所有的人都是用很片面的分析、
嗯嗯、
其实就来攻击这些人、
嗯、
说这些人怎样，谁好可怜。可是你是他吗？
嗯，
你真的是他们吗？然后你真的知道过在这个当中的
释
放经过是什么吗？你真的知道吗？
对，
没人知道啊，他也没有义务跟你讲啊、嗯、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有义务来跟你解释他私人的生活？
嗯，
那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评论他、啊、
嗯，对，
我觉得这很奇怪啊，到底为什么？
欸，你讲这让我想到之前帮我们分享过，就是有一个日剧叫什么三年 A 班，现在你们都变成我的人质了、
嗯、
的一个连续剧这样子。
对，
就在讲说有一个班级的一个人自杀了，
对，
然后班导师就有一天就把大家召聚起来，就问大家说凶手是谁。
嗯，
然后大家就说我怎么会知道他自杀的、啊、他是自己去自杀，我怎么会知道凶手是谁，他还推脱这样子。然后老师一气之下就把大家全部囚禁。
对啊，嗯，
你知道这一部吗？
我看完了。
对，然后他这一部在讲的就是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杀他的，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帮凶。
对，
但是每一个人在这过程当中都一直说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可能是别人，可能是别人，然后让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猜测跟指责，但是每一件事都不是事实。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对，其实这一部给我影响蛮大的啦，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真的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事发经过是谁。比如说今天好家暴好了，是真的是家暴的人有错吗？还是其实是被家暴的人真的有问题，然后家暴忍不住打他之类的。或者是比如说霸凌好了，因为大家 很常都会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嘛， 但以前就有人讲过啊，就是好，这只是一种情况啦，就是被霸凌的人可能真的有一些让人比较不舒服的地方，这样就是有各种的原因这样子。所以自从看了那个部连续剧之后，我都觉得嗯，真的面对社会所有新闻的品头论足，我就开始觉得说嗯，我就是默默放在心里就好了。
你这个话题
不要把，
你这个话题太尖锐，很难剪。你剪锐有时要小心一点，不然你又要被攻击了。
对，但是不过我觉得回头来讲刚刚讲的那个高明这件事情，我觉得批评别人是一种事情，但是当今天我们被批评，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你突然跳回来也很怪。你刚明明还在讲，就突然拉回来。我觉得先讲刚刚在讲那个被霸凌与被霸凌，你刚刚在讲说可能被打的人也有那个，我认同啊。嗯、那但是没辙，我认为啊，不管你看到那个人再怎么提歪、你去霸凌他，你还是不对
啊。对，
他不管见到让你多忍不住想揍他，
嗯，
但是对于肉体上的侵犯跟肉体上的破坏，我们还做的人还是一样是错的。
哦，是，
这没辙。这就没什么好讨论的。
嗯，
不过你看，但是有没有人见到真的让你忍不住，结果你就真的揍了他，然后结果你必须负担后来被社会批判的状态也有。那这能怎么说？
就状况很多嘛，
就太多啦，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看见很多事的事实。
嗯，
我们真的看不到啊。
嗯、
所以你要批判什么？但是我认为、
嗯、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当下有一个让我自己一直觉得很难言喻的一种怪，那个怪就是我觉得人的真的好难讲，就是人有一种人在面对别人都不认识你的情况底下，很多人就是贱货，
嗯，
就会很大肆的去批判人、批评人、贬损任何人。所以我觉得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这些人、这些酸民讲话都不留余地，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在乎他是谁，但是他讲的话伤害了人、嗯、他自己也不在乎嘛。
嗯，
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对于每一个人不够仁慈。
嗯，
所以再讲回来，就讲回来说，我跟你说哎、欸，批判我们的你也要回啊，对不对、嗯、我怎么跟你讲的，我记得我说批判我们的你也可以回啊，你不用多避讳，如果你觉得你就没有这样，你就告诉他你没有这样。
嗯，
那如果你觉得他很鸡掰，你也可以骂他、
嗯、
我们就当我们自己就好，我是不是这样跟你讲？
嗯，对，
但是你的选择都是有礼貌的回应。
对啊对啊，
我看的我也觉得很棒啊，我就觉得嗯，我们很有礼貌啊，
就是高 EQ 的人这样。
对，但是我们回了，我刚刚不就讲，那你也没有回来回啊。
嗯，
因为你就是贱货嘛，所以你才敢、
欸、他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好，
欸，但我就也不能说他是贱货啊，他可能就是觉得他不爽嘛，他可能就是见义勇为啊，他可能觉得说我就要帮我的广大的同胞们说我们都在拍照。
那所以这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就是代表他没有好好收集资讯，他没有把前因后果都看完，他没有去看完一整题。你有感受到这一题会很难填的吗？
OK， 他今天怎么样我不管。
是，
但这也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方向。这样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好，如果要提到刚刚这个连续剧的话，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是去看别人怎么样，是看自己怎么样。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想要酸你一定是我觉得我某种程度被冒犯，所以我可能想攻击你，当然也有人是他就纯酸，但我觉得以大多数的留言来说，我觉得很多人是觉得 我被冒犯了。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被冒犯呢？
欸，这就先不管
哦、
啊、他可能觉得他被冒犯了，
嗯，
但他想要捍卫自己的立场，所以要回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心理不够健康，就我对于我自己不够信任以及我不够健康，所以我才会那么容易觉得我被冒犯。
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一个后面的一个重点。
嗯，
就是 怎么去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像我觉得很直观嘛，就小孩子今天被冒犯，他要么哭，他要么就攻击你，
对，
就是很直观的嘛。但我们就长大越来越社会化之后，就还是会有很多种各种 奇形怪状嘛，比如说有些人是压抑啊，有些人是找其他管道抒发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找到一个真的适合自己的抒发管道，跟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像我自己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前面讲我高敏感嘛，所以我对别人的情绪很敏锐到一个很敏感到一个程度，是他可能一个举动一个表情或是一个转身，我可能就会去察觉他有一个情绪。但是可怕的事情是我察觉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对，
所以我很敏感但我不敏锐，所以可能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情绪，他可能就真的只是转一个身头痒摸个头，但是可能我的解读会觉得说，天哪，他会不会因为我刚才没有帮他开门然后在生我气，所以他团摸头然后团叹了一口气。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过程里面呢，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我很需要问清楚对方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会问吗？
铁问啊，一定问啊。
你都会问吗？
对啊，
你每一次都会问？
我当然没有每次这么夸张了，但是在重要的时刻我一定会问。
OK，
像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在开会吗？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游程他讲话就比较容易给人一种比较强势跟直接的感觉，所以 有些时候我会没有办法判断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就 有一趴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可以回到刚刚那个吗？为什么我们会突然讲到这个部分？哦，原来是因为怎样怎样的，他开始解释。我就哦，原来你是因为哪一趴哪一趴，所以你突然讲到什么事情这样子。或者是我就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都会把我自己的情绪讲清楚，就是我会很明白的跟他说，因为我觉得我遇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把事件讲清楚跟把那个事件影响带给我的情绪讲清楚，对我来说是沟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讲清楚事件不讲情绪的话，别人会不知道说你怎么了，别人可能觉得哦，你就这样，你可能就也没事嘛，就打哈哈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把我的情绪告诉对方，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朋友关系里面，大家都会知道说哦，那我可能下一次要怎样怎样。所以 我觉得因为 我对情绪超级敏感，敏感到一个程度是，你知道我是走在斑马线过红绿的那种，我都会超紧张。然后 我每次跟别人讲，别人说你这自恋啊，就在那边狂笑这样子。但其实不是，就是我就会觉得我被一直被大家盯着的感觉。因为走斑马线，然后大家就会在停机车嘛，或停汽车就在旁边，然后就两旁都有汽车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当下我很紧张，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被注目着这样子。然后就开始 去找就开始去编剧，你知道吗？就想说，哎，那个坐在机车后座那个人会不会觉得我走路很慢，这次很丑？哎，那个汽车人会不会躲在那个就是驾驶座那边笑我？啊，这个背包好丑，这个西装好丑之类的，这样子。就开始编剧很多。所以同样的，当我在跟同一个人某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又开始去思考说，哎，会不会你可能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当我开始练习把情绪讲清楚跟把别人为什么这样问清楚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可以消化很多以前我面对负面情绪的一个障碍。
但是你又不能够去问路人，那怎么办？路人 走斑马线这件事要怎么克服？
哦，欸，我其实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学习，就是我发现雷达是可以关掉的，就是这个敏感的雷达是可以关掉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捷运很多人，
对，
你就是一直会听到很多的声音，不管是聊天也好，或者是车站的声音，或者是在弄东西洗洗漱的声音，就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资讯会一下子冲进脑门嘛。突然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手机也不想看， 路也不想看，因为 都是那个路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一个人，然后眼睛没有对焦的看着前面，然后就往前走，然后我去买去超市买东西，就买完我突然觉得刚好轻松的感觉，我都不用去在意任何人的眼光，不用在意任何人在想什么，不用去在意任何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我就发现原来这个雷达可以关掉。
嗯，但需要练习。
哦，对，需要练习。
对，
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对，所以路人的这个方法，我是这样慢慢的在解决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好，因为它是一个瞬间就没了的事情，因为可能当时很紧张，你走完就没事了。
嗯，
但是我觉得难的是难在你实际在跟人沟通的过程。
嗯，
我在这以前。那时候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们用平图嘛，那时候老师就真的是有个直接的，就是觉得你东西烂就直接说 你做很烂。
嗯，
然后因为以前高中不会有人讲话这么直接，但是因为我们大学都是业界的老师，每个人都没来客气，我就老板啊，我又不是老师，我又不用被你评鉴，每个人没来爬上直接狂飙这样子。
我记得我刚开始当老师也是这样，我那时候早期刚开始去大学教课的时候，我看到烂的作品，我就会直接说你作品太烂，我不想评。
那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被这样讲，就整个愣住哎，大家说靠，老师太狠了吧、哦、这样子。
所以我到了，我记得我教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改掉这件事。
哦，你改掉？
我改掉。
为什么？
我觉得人就是会成长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就是我觉得我在整个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适合做室内设计。
哦，就
然后再来就是
你这样说过，
再来就是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嗯，
我没有能力去批判，我觉得这个作品做得好烂，真的。
嗯，
我从心里就觉得妈的好烂，可是我针对的是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好烂。
嗯，
以前我会因为它好烂，我就连着那个人一起批评，
哦，一起搞下去，这样
就我就会觉得你就一定是不认真才会做那么烂。
哦，哎、欸，对，这很蛮，
那是因
为很容易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人只要认真，就应该可以把东西都做得不错。
嗯，
可是我教书教到第二年还第三年的时候。包含我觉得同时间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都会发生很多事，可能包含我在公司里面对公司的同事也好，或者是我面对其他的朋友也好，同时间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我突然领悟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做得烂不代表他不认真。
嗯，
他也许拼尽了全力，但是他就不是那么有才华的人，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好。
嗯嗯，
所以我突然开始改变我自己，就是我还是会告诉他说你成绩不好，你这个东西做不好，可是我不再批评这
个
人。
嗯，
我就不太再批评人了。
嗯，
你看我教你们的时候应该很少批评人，
就是讲话很直接，但是不会伤到自尊心。
对，我不会去伤人。
嗯，
因为我针对的是，所以不知不觉我就开始觉得人啊，人就是这样，人都有缺点，人都有坏的地方，然后人有不够好的地方。嗯，但是我觉得我想批判的是那个事，而不是批判那个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是对啦。嗯，就像我们刚刚在讲说来留言的人，我讨厌的是你来留言，你当一个酸民你来留言，可是事实上你并没有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真的去理解。你看了一个新闻，你可以很轻易的表达你对这个新闻的感受，可是那个新闻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新闻。
嗯，
所以你有认真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曾经发生的事吗？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我到底凭什么来批评这件事？
嗯，
我讨厌的是这个。
嗯，
但是你说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贱货，我是针对这件事，我觉得针对这件事我觉得你是贱货。但是你私底下是不是贱货，当然我怎么会知道。
哦，哎，哦，说得漂亮，
你私底下
圆的真好，
所以嘛，大家就要听话都要听一整题。那我的意思是，所以你私底下可能是很好的人啊。
嗯，
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在开车，我觉得，我刚刚不是在讲，我说我觉得这一题好难讲，是因为 我要怎么去谈人的好与坏，因为不是好与坏的问题，
嗯，
每个人他就是有坏的地方啊。我每一次开车我都常常在讲的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只要看不到脸就很坏，
嗯，
台湾人很怪，就是你只要看不到脸的时候都很坏。例如说你就会发现车子从来不让你，你已经打方向灯了，我已经打了方向灯了，
嗯，
然后想要慢慢切进去，我跟你讲后面的人就是开始吹油门，
嗯，
不想让你，
嗯，
我不懂哎、欸，我觉得我打了方向灯，
还这只是台北而已，
全台湾都差不多，因为我常常在台湾到处跑嘛，那我就会觉得为什么？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嗯，
我只要摇下车窗，他们就会让我，
哦，
我要切进去的时候，我就摇下车窗，然后我就看他们一眼。只要我摇下车窗看过那一眼的大多数就会减慢速度让我先进来，
嗯，
我不懂，然后我不懂这是什么概念跟什么原理、嗯、但是我后来的感想就是台湾人好像很需要一种
就见面三分情吗？
哎，对，所以你看哦，你机车骑士也是、
嗯、
他都戴着安全帽，然后你都看不到，整个都黑黑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都猛到爆了，
嗯，
没有在擦小你的，然后钻啊，然后弄到东西还对你妈干你娘之类的超凶，就是大家骑车、嗯、就是你很容易遇到很凶 的人、嗯嗯、我不是说每台车都凶哦、嗯、但是很凶的很多、嗯、开计程车的也都很凶，很有趣哦、
凶开计程车的人也有很凶的人，
很多很凶，我觉得超多的。重点是你真的坐到那台车上的时候，你遇过几个坏的计程车司机？没有啊，
嗯，
那他们为什么开车的时候要那么凶？
嗯，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多互相礼让一点？
嗯，
我们都互相礼让一点，奇怪，我不知道哎、欸。所以你知道，我每一次都会尽量让、嗯、有人想要超我车，我就尽量让。
真假的？
因为我、
欸、那你真的很温柔哎、欸，真的温柔。因为像我其实我骑机车我也很凶，我是会瞪转头瞪那种。欠瞪的人
哦，我觉得我以前也会啊，我觉得我刚开始哦，我觉得人都是慢慢改变的，就是会有一段时间我也很贱，我就觉得你那么凶我跟你一起凶啊，
嗯嗯嗯，
你超我车超你回去，就我有一段时间、
哦、那你比我还猛哎、欸，
我很猛哦，我跟你讲我以前超猛的，就是我没有，我觉得你不让我就不让你，但是如果你，但是我愿意让大多数我愿意让的人，可是如果我让了我、嗯、但是我觉得你很甜，妈我一定会跟你拼，
哇
我以前的个性是这样、
嗯、
那后来我只是发现说这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嗯，
我发现对我没好处，第二是我获得了另外一个念头，是如果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应该先试着这样对别人
哦。
那如果我先试着这样对别人，我觉得应该会慢慢有好事回来我身上，就因果嘛，因果论、嗯、我这个人称不上到什么无敌信奉什么宗教，但是我相信人的做好的事情、
嗯、
其实总是会有善良的事情回来，
嗯，
所以我的念头就会开始觉得说，哦，那我面对所有的人我是不是可以，嗯，当然我还是会骂人家干你娘，我还是会骂人家贱货啊，
就是该讲的还是要讲，
我还是会讲啊，但是但是其实我很少是针对人，
嗯，
我比较多都是针对说我觉得你做这件事真的很奇怪，但是这件事很奇怪不是你很奇怪，
嗯，
那你怎么听我就没辙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嗯，它有点像是那种很常我们会把自己的道德标准灌在别人的身上，
嗯，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好，所以你应该也要觉得这样是好，然后我觉得这样不好，你应该要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当遇到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很想要跟他拼命这样，好，没有那么夸张，没有拼命，但你就想要跟他辩驳这样。
我不确定，我怀疑、欸，但是我这样讲也好像又有点负面。我觉得人常常都想要把自己包装成自己很好，所以呢，他看见了别人的不好，就很喜欢去批评别人不好，然后希望别人以为他很好，可是他真的那么好吗？他私底下没有做过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吗？很难说，
可我觉得这是人的本性啊，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是这样
啊，人就这样
对啊，
我也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啊、但是因为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缺点，所以我们要练习克制我们自己的这件事啊，
嗯嗯嗯嗯，
例如我难道我私底下不会做一些事情吗？例如不小心偷丢垃圾， 我觉得我一定做过，或者是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哎，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但是反正我一定做过一些小奸小恶的坏事啊。
嗯，
但是也因为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我知道我曾经也一定会做过这样的事，
嗯，
所以当我在任何一个新闻或任何一件事情看到某一些人可能曾经也做过这种，我们看到某一些新闻在讲这些事，我就会觉得说，嗯，我也没好到那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批评他？
嗯，
就我觉得我会这样，就随着年纪增长，我觉得我慢慢我会这样思考事情，所以我不再，我就很少在任何东西留什么言去批评任何事。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就是我现在在还在练习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很优秀、很完美的人，然后因为自认为自己很优秀、很完美，就会觉得说别人没有比我完美。那以至于到一个程度是就开始 批判啊，这个人怎样，
我觉得年，我觉得这都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都会啦，我年轻也会，
但是我就慢慢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就别人真的跟我不一样，
是啊，
就他的过去是什么真的我无法得知，跟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到他变成现在这样子我也无法得知，跟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变成他现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高敏感，你就会察觉到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开始去我会去评断别人啊，你太弱了吧，这种事情就这样。那我也会把我的道德标准灌在别人的身上，就觉得你应该要这样。我觉得在这个一个练习的时候，是要去接受别人就是跟我不一样，我有这个情绪，我没有这个情绪，我在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情绪，他可能就是会有。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但这例子蛮好笑的，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我是那种恋爱脑，就我只要喜欢一个人。
你不是没有谈过恋爱吗？
啊，总是会有喜欢会告白的经验的。
好，
是吧，
嗯，你不是一直没谈过。好，然后
好，就是呢，我只要喜欢一个女生，我就直接冲到底，
你就会讲，
对，我
一定会讲，
而且我油门直接冲到底，
嗯，
那个冲到底是，冲到底本身没有不好嘛，就是你勇敢追，但我的冲到底是别人可能会慢慢培养，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慢慢的直接再慢慢冲嘛，我是一周直接冲到底这样子，就可能别人都觉得，嗯，你谁，然后就开始告白这样子。那一开始我就觉得，别人都很常说啊，哦，你不要太有企图心。哦，你要有界限，你要慢慢放慢慢放，不然女生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太多了，会感到害怕这样。然后我开始听，我觉得哦，对，很有道理，好，我要这样，我要慢慢的放，慢慢的给，我不要太有企图心，我不要一下油门吹到满。但后来我发现我就真的做不到，欸，我不是不想做，我是做不到，我就是会一下子冲到满。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个领悟，是其实这我个人理论，哦，其他人我不确定。我觉得我就是接受我就是油门吹到满的人，然后我也学习保留界限。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比较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接受他跟我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今天一起吃饭，我就觉得天哪，好棒哦，他好像喜欢我。哎，但是我接受他可能觉得那一顿饭就只是吃饭，
对，
就是我就接受说同样的一件事情给我的感觉跟给他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当我发现情绪有温度差的时候啊，我就要去接受对方跟我不一样。
我觉得你讲这一段讲得蛮好的，我觉得
因为这是我深刻感受。
我跟你讲，我觉得接受这两个字搞不好是我们这一集的最重要的关键字。
嗯，
我觉得这个接受分成好几个面，第一个是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的缺点，
嗯，
然后接受我们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是人啊，说实在的，我们录 podcast 都那么直接的在讲话，
嗯，
我怎么可能讲话永远都很圆融，然后都不会讲错话？我又不是圣人，
嗯，
啊，如果你们那么希望听圣人讲话，那你们就去看佛经好了。
嗯，
那所以如果你们 愿意听我们讲话，请各位也接受，我们一定会有北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有突然暴走的时候啊，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很可爱跟善良的地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接受，就我们首先我们愿意接受我自己，那如果我愿意接受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就不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影响我的心态。第二个是，我愿不愿意接受所有的人都是凡人，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也都有缺点，我们身边认识的每一个人也一定都会有缺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作为一个人，有的时候太容易批判跟抱怨了，身边的朋友怎样，你就会说我那个朋友怎样怎样怎样，喜欢讲别人的八卦，
想闲话嘛。
同事怎么样，喜欢讲同事的不好，
这个我超爱讲的，
然后老板怎么样，喜欢讲老板的坏话，可是我们就每个人都有缺点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先尝试也去接受人一定有他的好与坏。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听那个蒋勋老师讲的《红楼梦》，我每次都会在讲到这个，就是说他每一集都一小时，然后一集就讲一回的事，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的角色，然后有很多的角色他的下场都没有很好，或者是他们会做了某一件事，其实他不是坏人，可是他在某一个时刻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毁了他的一生。那你如果单用这个事情来评判这件事或这个人，你就会说这个人是坏人或这个人是贱货。我永远都记得的是，每一次我在听蒋勋老师在讲这些人的时候，他每一个角色很立体的在讲的时候，他永远都可以去刻画出这一个人善良的部分，他会告诉你的是这个人他有他心酸的地方，然后以及他的背景，所以因此他成为了一个做了这个坏事的人，可是他永远不会告诉你说他真的是坏人。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这等于是把每一集都听完一次，我还记得我听到那么多集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真的就被改变了。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暗示的，例如为什么我会慢慢变成一个不太讲人，不太会针对人，可是我会针对事，然后当然我生气的时候还是会乱讲话，可是我的内心是在针对事，我很少针对人，那是因为我慢慢发现人就是有人的缺点，人就是有他的局限，每一个人就是有他的毛病存在，那我要不要接受大家会拥有说错话的可能，大家会拥有不小心做错事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真的是知道，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你才有办法接受别人也不是完美。
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我还看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爱情决胜点》，他在讲就是一个男生，他跟他有一个女朋友，然后结果他跑去教一个女生网球，他是网球教练，就他跑去教这个女生网球的时候，哇，不知不觉两个人就
陷入爱河，
就勾起了，就勾出了那种欲望，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偷情了，偷情了之后，他就开始想要隐瞒他的女朋友，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已经几乎要进入可能结婚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呢，他偷情的对象就开始威胁他，开始做事情要害他，然后
害那个男生吗？
害那个男生。
OK，
然后结果呢，这个男生到后来就把这个女的杀了，
把他的偷情对象杀了。OK，
就把这个偷情对象杀了。反正我已经有点忘记很久以前。我觉得那导演好厉害，那个导演在铺陈这个过程的时候，他让我不知不觉陷进去变成了那个男生的角色，所以我看到我整部片的时候，我整个人超紧张的，我整个人跟着那个男生出现的一种觉得，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他我也会杀他吗，如果我是他我是不是也会做这件事的念头。我在那个刹那，我看完那部片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别的朋友就在讲说，我突然觉得原来 我一个不小心我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是什么意思？ 他有错在先，但他把他的错归咎给别人，是这意思吗？
就是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我只要一个判断错误， 我就有可能跟他一样陷入这样子万劫不复的天地，然后必须要去思考我要不要杀人。
嗯，
我觉得那种恐怖感在我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超明显的。
欸，可是这跟你刚刚讲 的连接哪里？
连接就是在于连接就是在于我在这个过程里我突然发现，
嗯，
一个人的恶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善的，
嗯，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善到真的相信我永远会那么善良吗？
哦，
还是有一天我可能只是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把我自己逼到绝境。
嗯，
例如会不会有一天你有一天刚好不小心开了一个网页是赌博网页，
嗯，
你只是按错了一个钮，结果不小心他就真的告诉你说你赔了500万。
嗯，
然后你认真去查，然后怎么查你就发现你真的赔了500万，你要怎么办？
嗯，
你在那一刹那你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
欸，我打个岔一下，所以你说这个人可能会一个不小心错误就掰了嘛。欸，但是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所以我们就是所以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每一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有可能一个选择错误我们的人生就会改变。那我们为什么不对别人再仁慈一点？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okay,
听不懂吗？因为每一个人真的都会遇到某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在你的人生里 无法掌控的事。
OK,
那怎么办？
嗯嗯 嗯。
那如果我们 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有可能一个不小心会犯得很犯一个很难解释，
能挽回 的错，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看到那么多人犯过的错，我们就一定要觉得他就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可以来做个结论。其实 我很喜欢你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说的一个词，就是仁慈的这个仁慈，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很想要别人对我们仁慈，但有些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其实我们也需要给别人仁慈，就一种同理的感觉。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在看就是高敏感人格的这个特质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去同理别人，怎么样去运用我很擅长感受到别人情绪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今天感觉到你是不开心的，然后我开始嘲笑你，我开始攻击你，那这反而会让这关系变得不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仁慈的看待自己的同时也看待别人，然后也同理对方？我觉得这个在一个关系当中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是接受了自己，我对了自己仁慈，那我也要有办法对你仁慈，我才有办法接受你跟我不一样啊。所以其实我以前在恋爱的时候都觉得说，对，都是对方不好，都是对方不适合我。 我对方
又没跟你恋爱，你怎么知道对方不好？人家拒绝你就觉得人家不好。
对啊，对，就是这种过度完美的人，觉得对吧？对啊，他不适合，他不适合我，这样子，会这种成功的那种，就讲完美，大男人主义嘛，不完美主义之类的。所以，但是我就开始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不喜欢我啊，我就是有不好的地方。
不不不不不不，不对
啊，
他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不好啊，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不喜欢我 ，OK。那我也有不好的地方，
跟你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无关啊。
啊，因为 我要讲的意思是我以前会觉得 我是完美的，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觉得你是完美的，只是本来就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喜欢你啊。
欸，但是我觉得不能觉得自己是完美的。
你可以觉得啊，你开心就好，但是
好了，但每个人爽就好，但是我觉得我不行啊。
但是重点就是
需要谦虚，就是不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好好，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缺点也好，觉得自己很完美也好，那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感受。
嗯，
那反正不管我够不够完美，我再怎么完美也会有人不喜欢我。
哦，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是你本来就不可能要求别人喜欢你，那我们就先接受，我们就一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啊。
嗯，
我们先接受这件事，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就没那么多包袱了。我从
哦，对，包袱是对包袱这个词。
我从开始录 podcast， 然后或者是我出去演讲，然后我去大学教书，就反正在这些过程的经历里，就是我都会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就不会所有人都觉得我很棒啊。 就不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好人啊。就算我自认为我是好人， 我在这里讲的某些话，还是我录了那么多集的 podcast 在讲我的看法，一样会有人说你是假人设吧。不就这样吗？人就这样啊，
就总会找到办法攻击你这样子。
对啊，那你说你要认真去找我有没有什么缺点，还是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妈的也一定找到啊，那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我必须先接受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先接受了这件事，你就不会再一直觉得，你就不会再一直被其他人的言论给受影响了。因为我们本来就只是想讲话给想听我们讲话的人听嘛。
但是我补充一下，接受但不代表摆烂，就是我接受之间我有我的缺点，我想办法改进。
对，
但是不代表说我就需要否定我所有的人格。
不用否定啊，不用否定啊。我认为我们的人格里再怎么样，我们会努力想要让自己进步。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清楚，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总会有一些
缺陷。
怎么可能没有？那所以就接受嘛。那有些缺陷的确也是你怎么努力你会发现你还是很难改变嘛。例如也许你思路很慢，你的女朋友就爱你很慢啊，她就爱你的这一个慢慢的感觉啊。可是你换了一个女朋友，她就嫌你很慢啊。欣赏你的人他就会去找到方法来欣赏你嘛。那讨厌你的人，你放的屁是香的，他也说妈你放屁很臭嘛。
没有办法
、啊、
所以结论就是本来就是不会每个人都喜欢自己。
对，至于高不高敏感呢、啊、我觉得现在普遍的人都蛮高敏感的。
哦，真的吗？
感觉我觉得现在的人都很都还蛮、哦、还蛮能够感受到一些细细微微的事。我觉得高敏感的人是越来越多，因为在这个时代跟这个世界的运转的速度那么快的状态底下，所以我觉得一定会产生。但是先相信自己，然后你才有能力去划分清楚我是怎么样以及对方看我是怎么样，这是两件事。所以如果你相信，你开始相信自己，你也认同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比较不会一直被别人外来所讲的话给影响。毕竟那些人讲的话，他就是不认识你的人，他就不认识你。例如我们会一定会继续遇到人家留言，一定总会有一些某些 reels 或某一些或者是某一两题，我们一定总是会遇到我们讲的话被人讨厌、一定会的。但是他终究不认识我们。
希望这种人可以都来认识我们。
希望这些希望你如果只听一集或你只看了一个 reels， 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你多听我们很多集啊。因为我上次就讲了、你是不可能靠一集两集就认识这个人的。可是我讲了100集，我讲了200集，如果我都有办法继续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人，然后继续告诉你我是这样看待事情，你总会在很多的对话里找到蛛丝马迹，去相信这个人是不是你真的心中认为的那么坏，或者是你是不是会在这一两百集累积了那么久之后，慢慢相信这个人其实真的还，就像我们以前讲的啊，真的还算表里如一。那因为一个人的风评还是查得到的、谁会没，对不对？就是有些事藏不了啊，藏不完。就是这样。
好啊， OK， 我觉得这里差不多了。